请看讲义290页。刚有提到是看阿弥陀佛，就是说知道唯心所现，实际上可以跟报身佛相应。那在注脚五五四，注脚五五四，瓜婆夷是所谓的波罗三昧，就是阿弥陀应该说净土所谓的三经一论或者是跟修净土法门有关系。实际上，波罗三昧其中也算，但不是在净土三经里面的。不过，它是跟阿弥陀佛有关系的。那导师这边，再我们看一下瓜佛二了哈。瓜婆二，我是引这个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他这段文也是解释这个波罗三昧啊。波罗三昧一般的，或另外一个翻译叫常行三昧啊。所以据说他的修行的方法是90天内啊，不坐不卧了啊，就常行嘛，就念佛那可以生三昧啊。然后看导师看一下这个导师的解释，然后就。到了三昧成就，佛现在前，不但是光明彻照，光就很明亮，而且能问答。那他能问答，就是修这个法门，主要是说怎么去往生净土了。所以看到佛来，就问他怎么去往生净土，往生西方净土。那当然，这时候佛并没有来，自己也没有去，因为自己没有天眼通，也没有天眼耳通。去看到佛，听佛说法，那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啊？所以他就进一步去观察啊，这个实际上是意所作，就是自心三昧所现的境界啊。以这样去类推到三界生死由心所作啊，三心自心所作了啊，自心所现呢，虚妄不实啊。所以要心有想是愚痴，心无想是涅槃啊。那不应该起心相，就是所缘啊，能缘所缘，能念的心也是空无所有啊，这才入空等三解脱门啊。所以就导师的认为啊，这个念佛三昧是从观相引入实相的过程啊，这一开始是观相或是称佛名啊，慢慢的去观到这个所谓实相。就是空无所有或空无自性啊。那近代啊，就近这两年呢，就是有位法师他在研究这个波罗三昧里面，就是当然有些会认为说这个修行方式有点像苦行嘛，就是90天内不能睡觉，都照古德的传承啊，就是照波罗三昧经的。解释的话，一般的理解是90天内常行嘛，常行上面不坐不卧，他没办法睡那这样子精行啊，念佛啊。那近代有人就是有个法师研究，他说经中经里面上的除睡眠这三个字，他的研究他认为是去除的，是除睡眠。简单的说，不是就他的解释的他认为不是不要睡觉，而是说除睡眠盖而已啊。所以，比较像那个佛教经里面所说的就前夜、中夜、后夜嘛，前后夜都是修行，中夜可以有正念的睡眠就保持正念这是蛮有趣的一个观点，因为。古德乃至现在啊，据说现在还有法师修这个所谓的波罗三昧啊，90天内不坐不卧不睡那如果照他的研究，照这个近代的研究的话，这个修行的方式好像就很有趣的了很有趣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不同的修行方式好，我们看回来本文所以这个。如果我们看到佛认为他实际在是从西方来，基本上 所看到的佛呢，可能他不是报身了，就化身。那另外的一点，如果产生执着，产生认为自己修行很好，个人觉得这样子不会往生净土了。看佛应该是升起这种惭愧心的、啊、不应该是生那个慢心的、啊。好，那我们接着看为本文290页，接下来要讲的就是登地以上的。刚讲的是地前嘛，地前的菩萨为什么可以看到相似的报身，需要产生深刻的信解。那这个深刻信解，中观来讲空性啊，那就真如系，或者我们这个起心论来讲，就是平等性，一切众生皆具佛的功德。好，这个一样，一切众生都是真如平等嘛。对，这个还是不一样的，所信解内容还是有差异性。那当然对有信心有能力的人，你不会认为空性是没有嘛，所以这对这类众生当然没有问题。好，我们接着看呢。若得净心地，那第一句话可能是应该是移到上一个段落比较好了，就三贤菩萨所见的报身是不圆满，应该是移到这个跟报身弥陀少分相应下面了、啊，就等于说他是应该是，我到时候再调整一下，就是这句话应该是在那个地前菩萨算是结论了，小结了、哦、好，接着是若得净心，就是。啊，这个是属于初地嘛？哈，那导师有个应该是破折号，就是另外的说明，什么叫得净心地是怎样情况？它可以破无明嘛？就破除一分的无明啊，实证法身这地方啊，哈。那导师有没有他的破折号？舍离什么不断相应然？不断相应然而得净心地嘛，所以这个所谓的不断相应然，就是我们前面203页所提到的跟相续是相应的烦恼，这个叫不断相应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初发意的菩萨，实际上他没有断这个不断相应然，他断的是直相应然，就是跟前六世相应的烦恼，对，所以他没有断到这边。断到这边呢，断到第七世的烦恼，你可以这么说了哈。断到第七世的烦恼，这边开始可以清正实相，破一分的无明。好，到这个阶段呢，那所见的报身呢，不论它的色相好，乃至所居住的佛国庄严，是更微妙清净。那佛所现的不思议业用也更为殊胜。那这样子一地一地的增进，一地一地的更微妙增胜，到了最后菩萨地进，就法云地的最后心嘛，我们一般称为金刚预定。那知道所见的就是圆满，那这是完全的显现法身了。那这时候实际上也就佛道同嘛。那从金刚心断尽无明哦，那离了业识的妄染，就是业识的烦恼，彻底灭除了不觉心动的无明哦。那这边业识的妄染，实际上就我们前面所说的灭相续是心相嘛。那破除不觉心动的无明，就是破合而是，就将这个无明烦恼完全去除，而显现真如心，成就无上正等觉。当下是无有相可说，那就是法身啊。这实际上就是无相，就是法身嘛。这个是诸佛法身的这个阶段，所以没有彼此色相别相见的情况。那导师的解释就在下面了、啊：佛道同，法身平等，没有差别。那这样的没有差别的法身，无二无别的法身，离一切色相，离一切我们可以描述的这些相好庄严等等的，所以没有此佛见彼佛，彼佛见此佛这种色相的情况，就是没有 释迦佛见阿弥陀佛相好庄严，那也没有阿弥陀佛见释迦佛有种种的相好庄严，那么所见的都是一样的法身嘛，佛佛道同、哦、所以以佛跟佛来说呢，佛佛道同来说，只能说法身如来藏平等平等，不能说有所见或是人见所见、哦、简单的说了、哦、好，接着我们看四疑、哦，这边讲到法身是无相的，那接着就会有人疑问，既然无相，怎么又可以说能现种种相种种好呢？或者有这些无量的相好？所以在291页，那四疑它有分两段，第一个是问答，那问答我们看标题，先看标题的瓜婆小姐 A 设问跟答，答就是法身离相，可是离相不爱现报身、哦、这种报身佛的色相。好，另外一段是在293页、哦、所以这个还是回归到这个真如的体相用嘛、哦、所以第二段是在293页、哦、小写 B、哦、真如自在用，所以这边讲是用，前面讲的实际上是相，相实际上是不离开体的啦，体就是真如平等的、哦、好，我们看回来291、哦、问曰、哦、若诸佛、哦、诸佛法身离于色相者，云何能现色相、哦、怎么可以看到，或是佛当然没问题啊，这众生怎么办法看到这些佛身相好，所居住的世间又有这些庄严、啊、庄严的是去这些宝去装饰它呢、哦、答曰、哦、即此法身是色体故、哦、那这就回到那个嘛、哦、一切法的根源，所以法身是色相的体核心啊、哦、一切都是归于真如，心也是归于真如，色法也是归于真如、哦，所以呢它能现于色、哦、所谓从本以来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哦、色性就色的本质就是智，智就是法身的清净智、啊、色体无形说明自身，那就这个体来说是不能说的，是无相，法身本身是无相的、哦、以自性即色说明法身骗一切处，所以从相来说它又可以骗一切处了，体本身是无相了，相本身是可以显现种种的样态。好，接着我们看导师的回答，前面有说到法身无色相可见，所以它会引起怀疑，所以这边是可以视为就是论主的假设问答了，就先自己提一个问题自己再回答。那问题就是诸佛法身离于色相不可见，那怎么可以显现种种的色相，那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而说因为不思议熏习等成就这个报身有无量的色，色有无量的相，相有无量的好，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当然这边还是从众生的角度嘛，对业识所看到的报身，它就是有成就这些种种的色相好等等，这个就对应讲义的282页。那在开始要回答之前呢，导师这边又先点了跟前面有些关系的，关于佛身的色相，就是佛身到底有色无色，这个向来有两派说法，有的认为呢佛自证身是有色的，就佛证的解脱有色啦，简单的说像涅盘经提到凡夫色无常色或常色，有常住不变的这个色色法了，那大云经提到佛解脱有色， 他是主张有色相，另外一个主张是没有嘛，相反的说。那有说呢，佛的色身相是众生自心所现，佛本身他的净智就是圆满光明，他没有种种，但这个角度实际上是从这个法身上是说的了。那本论是依着增长唯心的立场，即也说了，也说法身不可以说有色相，所以刚说无色相基本上就等同于本论说的法身，法身本身是无相。那报身的色相还是菩萨所见。好，我们接着看回来前面一下，这个在解脱有色这边我们前面也有提到了，在注脚555，这个注脚呢在我们前面25页那边也有提到，25页的注脚63，就佛解脱有色，我们在前面讨论佛解脱有色那边，在课本的26页或者是讲义的24页，应该说26页55页都有提到这个佛解脱有色，讲义是24、51啊，那边都实际上有提到，你们可以稍微记一下就好。为什么讲到佛的解脱有色，那个实际上是在要称赞这个佛，我们前面在讲第一章啊，就归敬跟造论的意趣，在归敬佛宝，佛宝有两个功德，就是自利跟利他圆满。那在自利圆满的时候有提到两句，一个是最胜业片之，就是佛可以知一切嘛，他可以知一切，知众生的心念，最胜业片之就等于我们说的这个不思议业相了。那色无碍自在，就是说它可以显现种种色，那也可以现种种身，就跟我们这边所说的佛解脱有色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内容，导师在解释这个所谓的色无碍自在这个阶段，他有提到这个佛的解脱有色的，站在这个增长唯心论的立场。好，那我们再看到292页，从法身的角度是没有色相可说，无色无相了。那报身是菩萨所见，那到底这个报身佛是怎样的显现这样的种种的相好？我们看回答在292页，即此法身是色法自体，所以根源到它的本质，就是它的真实性，所以一切色法的根源就是是真如嘛。但是呢，这个真如法身也不是离开一切色可得，从色法的物质世界去推求、去探讨、追查它的根源，就它的体性、它的本质，就是真如法身啊。所以呢，这个叫即色的体性，就解释啊，色的本质就是，或者它的根源就是真如法身啊。那真如是色的体性，所以它可以显现于色。这实际上就如同《心经》里面所提到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异就是空呢，并不是离开这个色法。所以导师解释不异，在心经讲记里面解释不异是不离嘛。你要观察空啊，或是空并不是独存于色法之外，而是色的本质就是空啊。所以这个空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色的本质就是真如法身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接着又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以色的本质就是空嘛。那如同我们这边说的， 色的本质就是真如法身啊，有缘呢，它就可以显现种种的色相，因为真如法生一切法，包含的色法啊，所以接着又要讲了，接着又是这个概念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从本以来，色心平等不二啊。这个真心呢，就是本来真实常住的体性啊。那这个真心包含了一般的精神跟物质，就这个真心，这个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印象？真心包含了精神跟物质，有没有觉得有点熟悉？所以真心的当体跟物质精神是平等，没有差别。这个我们讲义常讲到这个一心二门嘛，有没有？我们在那个玄论的时候啊，讲义二十页，或者在课本，应该差不多在二十页了。就是那个内容是在讨论这个心跟从法来说，法身为色法跟心法，那法的本质叫法性嘛。早期的阿含中观大致上就是法性，就是一切法的本质，那包含了色法跟心法。那唯识学是怎样？大家看那个课本，大概18、19、20这前后有那个表。唯识学是从阿赖耶识所生一切法，所以是自证心而生所谓的见分跟相分，见分就能见的心，相分所见的境。那本论是从所谓的众生心，众生心又分为两个，心真如跟心生灭，从心生灭门又显现了能见的心所见的境。所以所见的境就是物质，能见的心就是精神啊。你们翻那个图就很清楚了，应该是22啊。所以这个内容就是跟对应那边的啦，好，虽然就一切法的根源就是真如啦，或是真心啊。那真心本身是无相啦，不过它随缘又可以显发啊，显发嘛。那我们如果依着我们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心啊生灭的这个因缘有没有？依心起意，意依心意而生意识，有没有？所以我们说依因跟依缘，可能大家有一个印象了哈。依因就是因为有无明的熏染产生心动，心动就是业，就是、业识，业识就有人间的心所缘的境。所以这个三个阶段是依因，依着无明这个力量，无明熏习真如，自然就产生业识转世现世。那依缘呢，就是除了这个因无明之外，它还要有所缘境，所以现世而现的根生气世间，看到境界认为是实在，所以我们就对这个境界产生可依不可依处，就自是嘛。那更深刻就是苦受乐受这种更深刻的感受，所以自是相续是，乃是更粗的，就是前六识了。所以依心起意，依心跟意起意识，所以这边所讲的还是归于在这个真心啊。真心本身没有生种种相，可是这些相呢是依的真心而显现。所以老师这边讲，虽然真心物质精神都是无二无别，可是可以随缘显发嘛。好，接着要讲的也是这个概念啊。众生呢不知真如法，所以无明，被这个无明所蔽，不了知心的本质，就真如平等性，所以呢才忘记离心有色，还有离色的心啊，就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单独个别存在，而且认为它实有。可是我们刚刚也说过了，我们就我们本论的修行角度，先从心前进，最后达到所谓的净世具明嘛。好，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无明的熏染 影响力的。那真如是一切色心的本质，就是它的体性，所以依真如显现一切色心，就如同真如受无明的熏染而生的业识转世乃至前六世，就是这个概念。那色心呢，都是不能不像一般我们认为的真实存在啊，个别顿真实存在。所以本论以此色心不二的真如来回答诸佛法身离于色相，可是又可以显现种种相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它的本质是不二的，本质就是归到真如平等性的，简单的说了啊。好，接着要继续讲，就是要解释这个色性，以此色性即色，故说骗一切。那色性，那这个性实际上就是本质嘛。我们说性啊有很多意思啊。性跟相有时候是一个是本质，一个是外表，相是外表，性就是本质啊。导致在中观经论其中有一个内容特别解释佛教使用这个性跟相，它有很多的定义，最广义最通用的大概就是性就是本质，相就是外表。所以色性即是自性，所以那本质就是发生啊，就清净的自嘛，自身净自啊。那色体也是无形可见，所以说法身名自身啊。那自身呢，实际上不碍于色，所以它可以显现于色嘛。所以如来藏净色能现于色，就等于说它可以产生这些相啊，清净的相。相反的，自性即色性，这从另外来说了，从根源来说是色的本质是自性啊。那从显现来说，自呢可以显现于色上，所以凡夫就可以看到佛的相好嘛。所以说法身遍一切处，而且呢一切法皆归于法身，一切法皆归于真如啦。真如跟法身基本上同义词。法身呢实际上是由净智所显，所以可以遍一切法，不碍于智，唯一不二的智体，就实际上是真如。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的557啦，先把小节看完。小节在293齁，曰自性说。自性就是这个诸法的本质啊。曰自性说，色是自身，就是色呢本身也是属于自所显现，就是清净自所显现，就是真如所显现的齁。曰遍一切处现一切身，说自是法身，所以它是不同的诠释啊。当然还是讲的还是真如，所以小节而说嘛，法身离相，但不妨碍报身有色。所以它从这个角度而说，虽然法身是离相，它不妨碍这个色身起，就是佛的种种色相身起。这个呢跟我们注脚557是有关系的，看一下，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在讲那个一个是清净，一个是杂染，一个是真心，一个是虚妄。所以在讲新生灭门里面有讲觉相不觉相，还有同相跟异相的关系嘛，就觉清净嘛，不觉相不清净杂染，那这两个彼此有共通性，彼此有差异性。共通性当然是回归到一切是真如嘛，真心不生不灭。差异性是回归到真心它可以随染，那无明它是本身是幻染啊，应该说本质上就是性染幻跟随染幻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557。这我们前面有看过了啊。同相者，譬如种种瓦器，皆同为尘性相。所以瓦器是由所谓的灰尘啊，灰尘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就类似灰尘， 所聚集的泥土这些等等嘛。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所以有漏是无明嘛，无漏清净，它彼此共通性就是根源于真如平等性。是故修多罗中依此真如义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德，亦无色相可见。好，所以归于真如，真如本身无色相可见，而见有色相者，为是随染业幻所作嘛。就依着真如，而应该说依着真如嘛，我们再次强调嘛，就是真如它本身可以熏染的时候产生新的妄动，虽非真实，可是实际上也有影响力，所以众生才无止境的生了又死，死了又生，非是自色不空之性，以自相无可见故。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一样在注脚栏啊，在293页注脚栏括弧二，第一行的分号后面啊，法身是绝代超越相对嘛，不可以用相取，就是不可以用相去分别，就因为具32相是佛，这些实际上不行，所以说无色相可见。见佛时呢，因众生的根基即感就感应嘛，即现佛的相好如何如何，就是说依着，就如同我们前面或者我们这边所讲的，看哪一类众生看到的佛身是应化身或者是报身，有差异性嘛。可是实际上从佛的角度，这个并不是法身的本体自体啊，这种所谓自色不空的真性啊，就是自跟色本质上一样，就是真如嘛，因为真实的纯净自相是无可见，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自性，我们本文上所讲的自性就是一样是自相嘛。那真如体就是如来藏，以净智为性，这个就是自性的意思嘛，净智为性就是前面讲的自净相嘛，自净相啊，法身的不思议色啊，性呢即自净智啊。所以这边的法身的不思议色性，就是这个不思议色的本质就是清净的智，所以这个叫自色了啊。所以我们本文一直在讲，从自性啊，智慧的智，性质的性而说，色就是自身嘛。一切的色法都包含在这个清净智里面。那智接着看嘛，智色即是如来藏不空性的显发，虽然本质上没有烦恼，空就是它没有烦恼嘛。不空是说它可以显现种种色，就像镜子本身不生，镜子本身它不会生种种相，可是你只要有东西在镜子前面，它可以显现种种相，所以这个不空是从它的这边而显发，所以极致为性还是不可见的。好，那我们看回来本文，所以简单的说啦，虽然它好像有点绕口令这样子，不过简单的说是法身是无相，是离相，不过它不妨碍报身，就是报身或是化身，实际上是随着众生的机感，机感就是众生的根基还有它的感应，它显现出来，它还是有这些相好，菩萨所见的很殊胜微妙的种种相好，凡夫所见当然可能就不是的，可能就是跟凡夫一样所居住的环境所生的这种五蕴生差不多了。好，接着看这个真如字啊，真如的字在用，看为本文293，所现之色无有分歧，随心人事十方无量菩萨 无量报身，无量庄严各个差别，皆无分歧，而不相妨。此非心是分别人之以真如自在用意故。那这边呢，就从佛的角度而说了，并不是普，就不是众生看到的，好，不是众生看到的。好，看导师的解释了，法身所显现的色相呢，不同于二圣凡夫心境的色相，法身是没有分限，就是它没有界限，没有数量上的限制，也没有空间上的限制，没有限制，所以是没有分歧的。依于佛净智力嘛，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自信，智慧的自信，净智力随心人事十方世界。那依着净智所现的世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不思议业用，不思议业用是依净智而生的，有没有？在注脚五五八，注脚五五八提到，不思业相者，以依净智能做一切生妙境界，就是如同我们刚刚所讲，他可以随佛的心而现十方世界。每一世界中有无量的菩萨，那菩萨所见的佛，应该也是有无量的报身。那这些由无量功德所成的报身，有种种的庄严，就是这个所居住的每个佛所居住的这个世间呢，都是或是这个空间呢，都是有种种的庄严。那自身遍一切处，自身遍一切处，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此方他方，那一方立相啊，就是佛的正报依报都是有差别。那有差别是从众生而说，佛来说就是刚讲的随佛的心现有无量，可是这些差别实际上是从众生来说嘛，所以导师接着讲，虽机感而现各现差别，机感嘛，就随应机啦，就随着众生的根基感应而现各个差别，然色性即智，这些差别的色相，它的本质就是真如。所以真如呢，如同华严经所说的，大能色小，小能含大，所以无量中色，一中现无量嘛，重重无尽，帝王庄严，就是交错庄严，于一尘中现，可以看到无穷无尽的色相，那无穷无尽的色相也不出一尘，这个从佛的角度了，这个实际上是心色不二的唯心境界。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课本是198啦，199或者讲义的206-07这边提到，这个现色不相应染，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可以依着色自在地，也就是说他可以断这个现色不相应染，所以他于色可以得自在，就是他可以升起如幻三摩地，如同佛一样嘛，就一微尘中现一切世界，一切世界中把它收摄在一微尘中了。那这个当然是佛是最究竟，不过八地以上就可以，八地以上菩萨就可以，就是摄自在地，八地菩萨摄自在地。所以从众生的角度看到差别，从佛的角度是它是遍一切处，遍一切处。好，接着看最后两行，众生心外取物，物外取心，就一般的人呢，他就是认为有个心之外有个独存的境，心外取物，物外取心，就是在物之外有独存的人间的心，所以这时候心色不能相融相济，就是有妨碍有隔碍，就有分限，就是有限制，就是有分别啦。 那可是呢，诸佛是离开种种的虚妄分别，所以是无碍护笼。所现的十方一正色相，一正就是佛身的正报嘛，还有所居住的空间的依报、哦、是皆无分歧。分歧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它是没有限量也没有边界的啦，无限量而不相妨碍，就是彼此感觉上是互相交错了，就这个空间跟那个空间是有点交错，实际上是彼此没有妨碍的，虽然彼此交错好像重叠这样子，可是实际上是又不失各自相的境界。就是说初地菩萨所看到的佛世界跟二地菩萨所看到的佛世界感觉上是交错，实际上他们各看到是个别的啦。从佛的角度当然是这个都是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彼此交错，就是可是就观看人就是初地菩萨所看的佛世界跟二地菩萨所看的佛世界不会是一样的，他们不会认为是交错，可是从佛角度是重重无尽嘛，交融无碍。这些呢都不是凡夫心事分别所能了知的。那登地菩萨了这一部分，他也没办法像佛一样，我们刚刚说八地以上可以色无碍嘛，就是他随时显现种种色，那画种种的世界在一生中，或是一生中可以画种种世界。八地菩萨可以，不过唯有佛才有办法这么的融通无碍的齁。好，这个就是佛的真如自在用意齁。所以唯现正法身以上的菩萨能如实的觉了齁。那这样的境界地前菩萨前面说的只是相似齁，就圣洁相似的齁，相似的这种报身齁。那他所圣洁的所深刻理解的还是属于有分别，因为他没有得无分别智。好，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跟色无碍自在实际上有关系的。就刚我们有提到在讲义23页或课本26页开始提到的，就是在礼敬佛宝有两个，自利跟利他。前面在第一章的时候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相关的部分。我们接着要看第四个内容了，那个什么从生灭门入真如门。好，看一下文论文。复次显示从生灭门即入真如门，所谓推求五色五音色之于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象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如人迷故未东为西，方时不转，众生异耳，无明迷故为心为念，心时不动。若能觉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这个随顺这个词我们之前也有讨论的了，那在刚有提到在修行，就是从这个熏习起进法不断，它里面有三个阶段，实际上跟这个随顺入真如门。随顺呢，这个在先看一下这个讲义的296注脚的562随顺入于真如门，我们在看瓜不一了，这个地方是在讲新真如的时候，新真如门的时候有讨论到这个真如心是离言说嘛，就是真如实际上的为正方知，就是诸法实相为正方知，它是离世俗的言说乃至我们内心的种种思维或是推求。所以他就问，假设是这样的话，一般的人怎么有办法随顺而入真如。他的问题就是，若如是意者，如是意就是既然这个实相超语言文字，超种种的相，超种种分别，超越了那怎么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能得入？ 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人说可说，虽念亦有无念可念，是名随顺。啊，这边意思，他随顺并不是说顺于他，而是要去观察一切法的本质啊，就是以观那个什么观这个念，实际上非实在啦，说也非实在。所以若离于念，名为得入。入就是所谓的正入，诸法实性就是真如。所以这样子的观察是随顺于圣意的观察。所以导师在瓜佛二也提到嘛，若了知能说所说，能念所念，都是世俗相待而立，没有一个实体，没有一个实在性。虽然我们这么念心念的，虽说虽念，即顺于不可说不可念，那这样子就是顺于真如了。佛法的修行开悟是要在言说思念思维中去观察那言说所说能念所念的实性都是非实有。那这样的非实性呢，就是随顺于顺意的正观啊。如果从中观的角度，就是要观察一切法空无自性的，这样观察还是分别，可是这样的分别是顺于圣意的啊。那我们有提到在前面讲这个熏习习进法不断，它有三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是真如熏习成发心啊，从讲义的243页开始的啊。那就是真如熏习无明，虽然产生心动，那这时候心动它还是妄心，不过这样的妄心呢，会升起厌生死苦乐求涅槃的动力，所以叫发心。那再进一步的发心熏习成解心，就依的这样子厌生死苦乐求涅槃修行，依法修行，那理解跟修行是什么？修远离法，修什么？了知啊，唯心无尽，就是用人知的心遣除外境非实。接着呢，修行熏习就一直在修行，一再的熏习，最后可以证涅槃。那里面又提到要起随顺行，所谓的随顺行呢，就是不取不念。不取就是不只取境外境，应该说心之外的境是实有，这个外妄境是非实有。不念呢，就是这个能见的心啊，本身不生妄念。所以前面那边所讲，在应该是247所讲的随顺行是不取不念，就是不执着境界，不生妄念，这是随顺行。好，先大约的先讲，下礼拜我们从这个生灭门入真如门。好，那我们就请合掌。